听乐，玩乐器，享受生活，欢迎收听乐手潮播客室。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傀儡，在我们现场有剪片仔熊，
我刚才打哈欠，对不起，
以及 Steve，
大家好。
我们今天其实蛮特别的，我们过去可能就很集中在器材这边，可是我们说实在，我们就是希望有可以更多更广大的可能喜欢听音乐的，不只是乐手，也可以来听我们节目，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下音乐季，还有
算聊音乐季吗？
算，我觉得算是聊音乐季跟
演出
乐手跟听众，还有部分 PA 灯光音乐季主办等等。我们今天有主办方代表熊
啊，什么关我屁事哦，不要再 call mouse 给我。
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前一阵子在看那个攀岩少女啊。就看了大概五六集就，故事我没办法追下去這樣。不过攀岩我觉得蛮有趣的，就看了会想攀岩，就像我看了《麒麟王》会想下棋一样。看了攀岩少女，
那你看了《通灵王》想去当鸡桶？
可是你知道我这个礼拜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我就那天刚好回到家，然后有点小累了，然后因为我其实我回到家其实没有什么在看电视啊，我就可能就练一下琴，然后可能就是听一下广播或者是看一下 YouTube 这样。那天我觉得有点小累，就琴也没弹多久，就觉得哇，然后我就到客厅打开电视，我居然把那个《神剑闯江湖》的真人版看完了。
哦，第一集吗？
好猛
啊！第二集啊，
第二集
哦，就什么京都大火片这样。
严格来讲，我个人还蛮喜欢第一集电影版。
可是他神仙闯闯江湖至少选角没出事啊。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第一集的时候，他给人印象不太像动画改编或漫画改编的，因为我觉得他有表现出来，他们那个时候大正时期的时候，那个日本街头是什么样子？可是我觉得第二集就有些，包括像四乃生、苍子的角色就放进来就，有点多余，就是一个很莫名，就是一直想要追杀某人的角色，然后突然放进来
他就是要杀那个拔刀斋，对啊，
对对 对, 對啊。可是我觉得就很多余啊，而且就是你就整个很神经质的感觉，不是正常人啊。
那里面应该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可是我觉得就是像其实记第一集的像替唐认为啊，这些就是至少还感觉出坏人的血肉。可是这下我就觉得他就是完全是来闹场的。对，我个人感想。
而且那我突然才看到，就是我没有什么迷动漫嘛。我那一天会把它看下去，是因为它第一幕是江口洋介啊，因为它第一幕就江口洋介演那个谁啊，就是
斋藤一吗？
好像是。
Steve， 你以前那如果你比较没有看动漫的话，你比较年轻的时候，你的休闲娱乐是什么？
哇，我其实最大的时间都花在弹琴啊。
哦，就是弹琴。
对啊，对啊。
想要表演吗？
但以前念书的时候，就是当念大学的时候有组团嘛，
对
啊，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其实当时花蛮多的时间去练习啊。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有点奉行一天可能弹琴超过四五个小时那种状态，所以我在当兵前其实我的弹奏能力是
巅峰状态，
是巅峰状态。但也因为这样，我其实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妈妈手啦，就是那个什么晚睡到
走
去，对对。那所以我现在其实没办法弹很久，因为会僵。我早上起来的时候，这边都是会
手腕会，
我就一定要这样
左手
拉筋拉回来，
拉筋拉回来。
这跟我的足底筋膜也很像，
对啊。所以我大概基本上就练琴嘛，然后就阅读啊，就是我还蛮喜欢阅读，然后运动吧，大概这三个吧。
好健康。
对，健康人生。你以前台湾很常看到表演
吗？我那时候其实会去看表演，但因为我们那时候看的表演都比较像是，你知道，是那种口耳相传型的，就是而且都是看 pub 或 bar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是外国人是允许在
台湾表演，
台湾表演，对。那那时候其实本土的乐团很少
是
因为那都还是主流唱片的时代嘛，对不对？我们那时候说是乐团就是什么东方快车啊，什么蓝色精灵啊，
蓝色精灵，忽然听到一个超老的名字
就是猴子那个猴子健他们嘛，
对，
那 Metal Kid 那 Metal Kid 只有比完赛之后，张雨生就单飞啦，所以 Metal Kid 也就不在。啊，造船的红十字，
嗯，对。
啊，但是那些对我们当时的弹琴的人来讲的话，是不会想看那种表演。
哦，是的，
因为他会觉得说那个就是歌手嘛，
对
啊，
就偶像，
就还是唱流行歌那种样子的感觉。
对对对啊，我觉得当时我们当然也是。我觉得那心态也不大健康啦，就是会觉得说那什么，对不对？我们是玩 metal 的，玩摇滚的，那东西流行不屑。嗯，那我们就会到处到那个台，那时候还有什么黎智辈的那个 pub 在台湾其实蛮多，什么黎社啊什么。
哦，他们那时候都是故意取个黎这样。
黎社、黎元啊，然后。反正 Easy Five 反而是比较后期的，嗯，然后林森北路那时候蛮多，农安街那时候就是你知道，就中山北路农安街，除了条通，除了就是酒店，
对，
就是日本去的地方，当时其实有蛮多 pub 跟 bar， 嗯，然后我们就会常常去看那种那个就是外国人乐团来表演这样，嗯，那八零年代的歌其实基本上都是吉他为主的那个歌很多嘛，所以当时看他们 cover 这些歌的时候就很爽，因为。我们只能够听 CD 或听录音带，嗯，然后呢看盗版的演唱会录音带，嗯，可是那是看那种乐团在表演，没有那个真实感嘛，
对，
可是你现场看到有外国人弹着你在 CD 上面听到的歌，那如果那个外国人又很厉害，你就觉得说他弹的跟 CD 很像，然后就会到处去追这样，那时候就是我们常常就是会去追 pop 这样，
因为我刚刚讲到其实去看外国人表演这件事情，我在看就是 Hide 他前几年有出一本就等于是介绍他一生的一本书，然后就讲说其实他那个时候就他生长在横须贺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日本美军停靠的地方，
对，
那是军事基地啊，
对对 对, 對，所以说他们的勾板街就都是就很多外国人啊，所以其实他们接受音乐其实有点像这个样子，就是看外国人表演啊，然后就慢慢喜欢上音乐。
因为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独立乐团这类的事情啊，就是当时其实外国乐团，不管是外国乐团或是老牌的那些，我现在可能根本已经都没有人听过什么爱突击啊，那 A to Z。
A to Z
有这个乐团嘛，A to Z 的乐团的团长就是崔可权啊。
哦，是哦，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有这些台湾的乐团，也一样都会做一些，就是就固定会去表演。嗯，那时候只表演 cover，没有真的什么人在创作。
像刺客他们一开始也是做 cover，
对对，就是都是做啊，刺客反而是比较后期的，就是比较后期的部分这样。那早期这些大部分都是以 cover 为主，然后那时候都在比什么，就是谁做的像，弹的像，然后那个。弹的像，然后那个音色像这样，所以当时我们当时比较单纯啊，就是直接就是都在，因为大部分当时的乐手比较专注在个人技艺的精进这件事情，可能也跟当时那个吉他英雄世代有点关系，就大家都在比谁敲的最像，
对，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好处就是大家会花很多时间去练弹奏这件事情，那缺点就是就比较少会去做所谓的创作这个部分这样，
那这个习惯到底什么时候改变的？因为像我自己开始玩团大概十几年前，我最近才看到我2009年海记的影片，就哇已经11年前了，然后发片再往前推。其实像我最早期开始玩团的时候一定都是从 cover 团开始，那时候就是会比较清楚分我们是一个 cover 团还是那个，可是这也是很好玩，因为我玩金属的，那 cover 团基本上你也不会有机会表演。那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有可能还有一些 pop 那些东西，可是我不可能去那边表演嘛，所以就那时候我们 cover 团在干嘛？所以刚开始玩的时候根本没有想那么多。
我一开始玩团的时候一定是玩 cover 团，那就是学生社团嘛，那因为有学生社团就会有表演，因为我们会自己办成果发表啊，然后或者是到大学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办小型的音乐季，就那种所谓学生音乐季这样，对。那你不管是做，当然我大学已经开始试着写歌了
哦，
对，然后
但是你很早熟欸，你很早熟欸，
你说我的脸吗？大一就被学长叫学长，那个这是我人生最惨痛的经历。
我也是，两个老脸。
然后对啊，所以因为有学生社团，所以你就会有比如说像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一年会一个学期会有期初惩罚跟期末惩罚，那到下学期的时候还会多一个活动，就是学生音乐季，所以一年至少5场。
哦，好棒哦，
对吧、啊？
那我们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什么叫做热音社这种事情，
不、哦、是
吉他社，
我们就只有吉他社，而且可能大部分人都还是在弹木吉他。
嗯、
对，弹电吉他在当时其实是几乎是被视为就是异类的那种、嗯，对，就是一个学校当中很少有人是在搞乐团的。嗯，
近年我们就看到非常非常多，就独立乐团就这样起来了。然后音乐季也是一个个起来了，嗯，然后慢慢也开始出现一些，我不知道哎、欸，大家说不，那不叫潜规则了，可是就是说哎、欸，有一些默契出来了，就看哪个团的时候要怎样去看表演啊。然后以前我们说实在，我们玩金属的，我们超简单的，我们就是黑 T 啊，不然是团 T 啊。标准穿着
黑 T， 然后配个就长裤短裤也随便。
对对对，然后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吗？
这样，
因为 Lay of God 来也是长这样。
啊，对，像 Dimebag Darrell 就是 Pantera 吉他手以后，其实玩重金属很喜欢穿七分裤，就到膝盖下面一点，就这个长度的裤子，
然后穿个黑色吊嘎，
对，
甚至不穿
黑色。
那是你们那年代玩 Metal 啊，嗯，我们那年代玩 Metal 的人超精心打扮
哦，真的假的？
你去看八零年代那些 Metal 团，
超帅的
啊，头发一定是长，然后波浪，对不对？嗯、然后呢，穿紧身牛仔裤还要配那个马靴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穿个衬衫还要搭个背心这样子。然后走路就是这样，就是那种就是
摇摇的。
我昨天看我们那个访问冯毅的影片，对不对 ？Ryan 不是说他去看那个 Generation X 来台湾的时候，他说那个 ZY 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头发飘逸，还能够闻到飞柔的香味。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玩 Metal 人，就是一定就是玩 Metal 或是听 Metal 人一定。一定要装出来那个样子、啊、
哇，那对，
那我在玩，因为我玩 emo 嘛，嗯、所以 emo 仔是窄裤啊，然后黑 T， 你不能穿太狼，嗯，然后头发就是要有点长，然后刘海要可以盖到眼睛，嗯，然后甚至要挑要有点
挑
染，然后画个眼线这样。可是我是没有啦，因为我长这样就算了。
不过你头发变长就会是那个样子、啊。
对，我头发变长就这个样子、啊。
对对对对。
可是你要想的是，因为我们东方人发质的问题，我们就很容易变那个样子。嗯、可是以前是那些老美，然后就也是弄成这个样子、欸。
哎，就亚洲人天生 emo kid，
就对。
那我去年去 name show 的时候，因为就是我不可能一个人去嘛，就有人跟我搭档，然后就有一位就是说那种。就在乐器产业蛮资深的，他就讲说：“哎、欸，好久没穿靴子了。”嗯，然后就我们就跑到 Nashville， 就 Gibson 工厂的附近的，就音乐街上，然后就去看靴子。嗯、然后他就讲说：“哦，他以前是那种歌唱比赛冠军那种出身。”那我看我发现哇，这个一副就是很正经八百的，就是公司里面的人哦。你能想象，就他以前是那种唱高音，然后唱重金，那个时候重金属音乐，然后穿个皮靴，这样穿皮衣这样，
飙强假音的那一种。
对，我难以想象哦，在我旁边这个人是这样的人，只有印象还蛮吃惊的，因为他不像 Steve， 可能就是 Steve 现在都还至少就有在玩音乐，然后我们知道他音乐的形象，可是。那一位是完全哦看不出来，
那我跟他组过团欸、
真的假的？
那时候在公司的时候组过一个就是公司的 band 这样子，嗯，然后找了就是当时就是鼓手也是公司的鼓手嘛，哦，嗯，然后 bass 手是当时公司另外一个关系企业的业务，嗯，然后另外就是我弹吉他嘛，嗯，那他是主唱，练了两次就没来了，
啊、为什么？
他就觉得他有其他的事要忙，这样，所以我们就变成三人组玩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然后就是都没唱歌，然后就变成 jam band 这样，就是对。当时还有主唱那个年代，我们开出来的歌就是 Aerosmith 啊，就是还是蛮八零那一类的那些，就是摇滚乐啦，可能不到金属啦，但是。就是摇滚乐类的部分，这样，
因为台湾
Snake 啊，或者是 Aerosmith 这一类的歌，
因为真的大家开始听 Bon Jovi 跟听像 Aerosmith， 可能都还是那种电影世界末日之后，然后台湾人才开始比较普遍开始接受，哎、Aerosmith 这个乐团，然后 Bon Jovi
这么晚吗？
不过在之前我，在世界末日之前，我根本没听过 Aerosmith 啊。世界末日
是因为我们还小吧？
世界末日是1998年。
你说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那条歌，对不对
？Like a stay awake。
好了，不要再唱了，唱几次了？
好久没唱了，你讲归讲，我其实很久没唱。
可是这条歌，我就是这条歌，唯一让我注意到的就是 Steven Tyler 的女儿。
啊，对。
当时那个有人去访问那个，应该是 People 吧，私人杂志去访问那个 Liv Tyler 这样子。他因为他一直给人家形象就是那种洁身自爱嘛，就是他又是 model 出来，对不对？然后就是长相就是一副那种很天真无邪那个样子，对。然后他就说，你出生在那样的家庭，你都没有学到那个坏习惯。
摇滚巨星的家庭，
就是。就是刻东西这样，然后他就说，当你从小到大看到你的家人刻成那个样子的时候，你大概就不会想要这样。这样高级黑了他老爸，这样。
对啊，不过其实真的很多人对摇滚乐团的印象，或者甚至听团的人，就是印象中、哦、好像就是有一些不良嗜好这种感觉。那说实在，我当然会平反一下，就。没有
他没有了，
对、
啊，那个傀儡没有，
对、
啊，不烟不酒，
很多人都没有吧？
应该台湾大部分玩团的人应该都没有这个部分啊。
嗯，就了不起就烟酒而已，
对、啊，喝很醉，
基本上都在合法的范围内。
对，喝很醉这件事情，
喝很醉是真的啦。
哎、欸，讲到喝很醉，
哦，对我们那个时候在玩音乐的人，大部分也都是一定都会抽，就很大部分的比例喝酒可能不见得，但是抽烟一定会。
哦，反而喝酒比较少。
那时候喝酒，我觉得喝酒跟抽烟在玩那个年代的玩团的人有点是个象征、
啊、
就是那个反叛意涵，你知道、然后烟可能就要抽红色的 Marlboro，
哦，就那种洋派的感觉，
就是很美式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啤酒就是拿那种什么百威那种小瓶的那种、拿在手上，你看去那个去。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在 bar 或者是在 pub 听歌、
啊，那他最常卖的就是这一种的啤酒啊。
对啊，你就会看到一群就是穿着那样子的人，然后坐在吧台那边，然后就拿着这个啤酒，然后就一副很酷帅的样子、嗯。那时候还是那种不，就是你去夜店不是为了其他目的，
就是去喝酒而已。
去喝酒然后
看表演，
看表演，对。
哎、欸，不过实际上，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比较不成文规定的感觉，就是大家觉得，哎、欸，这样比较有那种凝聚力，比较有那种向心力的感觉。
对对对
对啊！
我不确定哎、欸，
哦，真的吗？
因为我会喝酒，是因为我们社团学长很爱喝，所以就陪着喝，喝一喝就会喝。
嗯，可是我觉得主要就是会形成一个文化，就这圈子的人大概什么样子，然后会彼此互相感染，然后变成一个样子。可是我跟你讲，这就只是那种比较不成文，就是哎、欸，大家有比较凝聚，像我们穿团 T 就是因为、
一个习惯了。
对对对对，这种感觉。
而且事实上，你如果说以我如果回想起来的话，真的比我还记得那时候 Scorpion 来台湾表演嘛？
哦，天蝎、
啊，天蝎合唱团，那时候还是在那个中山。
足球场
那时候还没拆，
花博会场
对，还没拆的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已经在念研究所啦，然后就是我们有一群同学，那时候台湾就是刚好开始要迈向那种就是高科技产业那个时代嘛，所以我们周边的这些同学可能大部分的重点都是在就是学习，然后未来为就业打算，但是我们这一群人里面当然还是有些听过去曾经听过摇滚的人这样，然后就说啊，刚好 Scorpion 来，那大家约一约说要去听
朝圣，
要去朝圣，哎、嗯欸，真的还每个人会稍微精心打扮一下、欸、
哦。
就是我们只是去看表演而已，对不对？
当年的标准制服，
标准制服拿出来就是穿背心啊。然后我还记得我有一件那个流苏的那种背心，
哇，
对，流苏的背心，对，然后穿个皮靴这样。然后我去看到谁，就是那时候去超级乐团来台湾表演的机会不多，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音乐圈的那个当时大佬或者是当红的艺人都会去，对啊，那你会看到哦啊，这些知名的艺人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也不是他在电视上那个样子啊，
哦，
穿皮衣的啦，就是他有一个摇滚的身份，你在那个当下就会看得到，
啊，就迪克牛仔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對，类似这样，
就是当年听团仔的穿着啊，
啊，对对对，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可以应该可以讲啊，哦，但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啊，就是当时那个袁惟仁，袁惟仁老师嘛，哈，你知道他凡人的崇尚就是。清新啊，拿着木吉他这样、
啊、那种感觉。
对，他那时候就带着他当时的女朋友，也是蛮有名的音乐人这样、然后他出现的时候是什么？就穿着皮衣黑色的，然后戴个眼镜这样。
晚上戴个墨镜？
没有，他没戴墨镜啊，骑摩托车那一种，就是标准 metal 那一种，有没有？穿着皮啊，我记得我不大确定是不是穿皮裤，但是至少就是看起来就是一副酷炫的样子，就跟他完全在荧幕上面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
哦。近年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 XJAPAN， 他们来台湾的时候，就底下群众衣服可能会就会看到，哎、欸，打扮成团员样子的人，其实会比例会蛮高的。可是相对来说，就其他的乐团之类，你就比较不会看到这种场景。对，我觉得这个是日本团歌迷比较团结的部分。
哦，对啊，因为毕竟。日本的听团的文化跟我们所知的也不大一样。嗯，对对
对，对，我记得上一次 One OK Rock 来小巨蛋 ，One OK Rock 这个团就很特别，
因为他已经不能算是纯日本团了，
对，他其实就有一半是早期的歌迷，有一半是现在新的歌迷。那就 One OK Rock 早期就是一个比较hardcore rock metal， 就比较 metal 会比较重一点的团，比较重
post hardcore 吧？
对，可能类似像这个样子。就比较重，然后就是我们讲就是哎、欸、比较
有
爽度的团，
就会
有
吼腔，会有 breakdown， 然后再加上一些流行的元素。
对对对，那后期的歌就稍微比较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他歌迷就变成两派，所以变成说这两群歌迷站在同一个位置的时候，就会出现很极端，就是一边不要推我，不要推我，不要撞我，你们干嘛撞来撞去，然后那边说啊不要管我，这样就他两边这种歌迷。有一些冲突，
没有、啊、那个
大家没有在现场看到刚才鬼脸的表情，对不对？
哦，刚刚很惊哎，你都讲了，我只好先笑一下。
对啊，后来他们又再一次要来的时候，就他们那个粉丝团就有贴出规则。哎、欸，到哪首歌的时候，大家要怎样，否则主唱会不高兴。
对啊，
所以怎样，就是我说，为什么看一个表演规则要那么多、
啊？不是啊，你从日本听团的文化，它其实是蛮细致的。你什么时候该撞，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歌迷之间的潜规则在的。然后我们先不讲乐团好了，我们讲 idol 在那个握他在那个打义的时候，对吧、啊？
打义就是台下观众会有就那些互动，
对啊，你那些互动动作，他们又不是随便就可以直接这样跳，大家还是要在家里练啊，什么、什么歌要做哪些动作啊？
对，
谁出来唱的时候谁要跳起来就是这样啊、之类的，就是其实还蛮多，尤其在日本的。艺人啊，我觉得不管是乐团，
因为我觉得台湾像 Pisco 好像也会这样，对不对
？Pisco 现在已经完成进化体，就是他们已经把 idol 这一套学进来了。
他已经学进来很久了，
因为他们以前是说有一些歌迷的互动，就还是像乐团的，可是现在就开始有打一这些东西，就是更完整的日系体系进来了。
有啦，我看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邪教了。他们已经成为邪教很久了，对吧？
可是其实像 Pisco 他们表演，因为其实我也看过他们很多次，
他们现场真的很好看，
对，
而且很欢乐、欸，
很欢乐啊，就邪教啊。
可是重点就是大家玩的快乐，而不是说去要求大家怎样，就是有强迫性的。对，我觉得就是我平常看表演，我都一定是站后面。
对啊，
你知道我会站到台前，就一个状况，就哎、欸、上面是我朋友团，然后台下真的很冷。我就去下面闹，然后就但你就看我一个人在那边转圈子，就是一个边缘、
哦。你讲这个，以前我们学校，因为我在中部念书嘛，所以台中的那个就是知名大团，就是还蛮就是蛮常去看他们表演的。那因为他们其实一直都蛮红的，就是一直都蛮有知名度的。那但是就是反正就是有认识。那所以后来我们学校办音乐季的时候，我邀他来这边表演的时候，邀他来我们学校表演的时候，他就上来前说：“哎、欸，那个你知道什么点要带哦？”我说：“哦，知道，交给我。”
就是暗装，你知
道吗？对啊，我就暗装啊。然后还有蛋饼啊，哦，因为蛋饼也会回来嘛，因为毕竟都是朋友。哦，应该是说我是透过蛋饼认识这个团嘛，所以我跟蛋饼就会在底下当暗装，什么时候该 circle pitch， 什么时候该撞，都知道这样。
我之前有一个团，我们表演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贝斯手他就单身嘛，然后就是底下的应援团就是某某某真女友，某某某真女友，
我还看过拉红布条的。
哦，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很
就亲友团式，
对，很有亲友团的感觉。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就一直没有对象，所以变成某某某真男友。对，然后其实后来对这件事情蛮感冒的，
笑死。
所以这一招后来就绝技
了。哦，好。
对，其实有暗装真的蛮方便的。
对，有暗装蛮方便
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像 One OK Rock 这事情，然后还有其实这两个礼拜刚好就有一支影片在讲说，哎，玩乐团的时候，哎，可能看怎样
子、啊、听团仔穿着那一支。
哎，对对对对，所以这样就是开始有一些就好像比较讲说，哎，都是这个样子，都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还好，我其实基本上对这件事情我并不会觉得反感，因为就本来 style 就是慢慢去累积起来的。 然后他其实只是把事情讲出来，他觉得说，你看去走去 Legacy 的路上，你看到穿这样穿着，这人应该是听团仔，这样的。我也不觉得听团仔是坏事，说我们乐团很需要歌迷支持
啊。对啊，对啊。他那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不同，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年轻，比较年轻的朋友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像比如说像我以前在去看摇滚台中的时候。那就是一群黑衣人啊讲白就是他们一大群黑衣人啊。
不过我真的觉得 Pantera 就是把所有人带坏，就是我没有皮皮裤，我就是一件黑 T， 就一个七分裤来。
不是啊，你看我其他喜欢团，你说 Green Day 这些比较大的团，他有包装，他可能会穿个黑衬衫
啊，对，
黑色长裤，然后再打个红领带。
你这形象让我觉得好像是那日本的 SIM 的主唱。
不是啊，你现在就没事回去看一个人叫周彦真，他就每次都是去表演就是这个打扮、啊，就那个棉器还有 Noisebook 的 Bass 手、啊，
标准
到现在还是打扮成这个样子啊。然后什么，然后不然就是。然后我在听，比如说 Story of Year 那一种，他就是黑 T 恤、黑短裤啊，就是那些团有的时候是这样，
就在路上如果遇到跟我穿同一个乐团的 T 恤的人就，你懂我？
没有啊，你没有看之前有一个那个国外那个访问吗？就是他会去问穿团 T 的人，你听过这首歌吗？那个，
其实这计划我想做做看，
超北蓝的，
这个计划我真的好想做做看，
我超不敢的。
没有，可是国外那个，我觉得是因为有比较符，比如说他有一个另外的状况，是因为乐团的这个团 T 有点被融入到流行的元素，
对对对，
所以他穿那个衣服不见得代表是他对乐团的支持，而只是觉得是时尚嘛，所以你会才会像是那个什么 Zara 或者是 H&M， 他
都会
出乐团类的衣服，但你去买的人大部分可能只是因为就是他在 IG 上看到比如某个名模穿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就去买一件来穿这样。
像 Lady Gaga、小贾斯汀，其实他们都有穿团体。那其实我觉得某些部分就是我真的就是很 hardcore 的乐团粉丝觉得你们这些 poser。那当然，其实真的有些艺人有听乐团嘛，像 Lady Gaga， 他其实就很爱重金属。我小孩的第一件团体 Metallica 是在 Zara 买的。
我小孩的第一件团体是强化，是在 H&M 买的。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品质有保证，就那衣服可以穿很久。对，就也不是说
没有没办法穿很久啊，我女儿膨胀速度太快
了。那是因为长大了。那像我小孩，因为我一开始给他买大，反正我说你这个应该穿到小学前应该没问题，我就直接买大一点。很耐穿啊，对，
很有趣、欸，
那其实这个礼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在讨论，就是其实靠背乐手那个版
啊，所以昨天开始疯狂更新啊，昨天还前天开始
有开始更新哦，
对啊，
那你可以帮我更新一下，
更新什么啊？就是在靠背大港啊，
他是靠背大港，
其实就是就有点像我们这有聊到，就是他就是说大港为什么周边要限量啊，什么什么啊。啊，很简单啊，啊，那个就是货款啊，他压在那边，他卖不完怎么办？所以他当然限一个量啊，
对，
他当然要算好他怎么样，
对，
去卖这些东西。
就像我今天在夜市卖一桶欧阿米耍，那卖完了我就不卖了，然后人家说你干嘛不多卖一点？因为我可能卖第二桶的时候，他只能卖到一半，那剩下就是多的，
对啊，我怎么知道今天来的人多不多？啊，今天来的人就算多，又不一定全部人都会买。
我为什么拿欧阿米刷比喻？我很不喜欢吃，
因为你肚子饿了。
可我不喜欢吃欧阿，
那搞不好你喜欢吃米刷啊？
就大肠面线，你不觉得大肠面线就一定要讲国语，欧阿米刷要讲台语呢？
因为大灯不好念吧？
大灯米刷这样，
对吧、啊？不然呢？
我忽然想
这个还蛮好笑的，大灯不好念，那修灯好不好念？
还有粉肠，粉肠，粉肠台语怎么讲哦？
荤灯
是这样吗？我最近吃了那个米其林推荐的面线，在某个夜市，就觉得，就很清淡呐、啊，就是我觉得面跟我印象中面线味道不一样。
米其林后来推的那个有一个原本是就是 TPA 的那个选手，就有拿过世界冠军的选手，然后香港人，他现在住在台湾，他现在就转型 YouTuber 嘛，然后有个系列就是去吃各家米其林的餐厅、有推必比登推荐或者是什么有拿新的，他就每家要去吃。嚯、那个很惨烈
哦，真的假的？
对对对，那个你自己找时间去看《美食公道博》，给你关键字
哦，我到时候去看一下。
对
对, 對，我觉得主要还是外国人口味跟台湾人本来就
不
太
一
样，对啊，可能是一部分。刚刚讲这件事情，这个留言是讲说他很爱看 live， 可是他觉得现在很多乐团就表现的越来越不 专业嘛，这样讲，他包括像换场时间啊，拖很久啊。
好，我现在讲好了，以前我们在办学生音乐季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定是请。我没办法让乐团前一天来试音嘛，因为我这样想要多加一天场，我没那么多钱付给厂商嘛。
对，
然后也没办法提供住宿给乐团嘛，嗯，对，因为
就穷
穷。
对，
我们非常抱歉。
这是主办方的发言。
对，因为、啊、我先想想，我真的很无耻哎、欸，那个 line up 都超好的、欸、
哦，是哦，
对吧、啊？血肉啊，upstairs 啊，
哦，都是现在都是大团，现在都是大团，
对吧、啊？枪击波啦，哦。现在都大团啊，嗯，我所以一定是比如说他们演出前半个小时是他们的 setting 时间这样、嗯，那我们能做到的是比如说我们学生一定会有人当 staff 嘛，对不对？嗯，就是他们来的时候先跟他确认他的 roadie， 然后跟他确认说，然后说，哎、欸，我们有几个人可以帮你搬东西，可以帮你架东西，嗯、至少比如说你接线我们一定能帮你嘛，你调痛我帮不了你，对不对、嗯？但是我可以帮你把东西拿上去，帮你把线接上来啊。只要那你有特别需求，先跟我们讲。鼓手可以帮你把你不要用的东西，我们先帮你拆掉，嗯，帮你把你的小鼓啊，把踏板先扛上去，嗯、你上去就是，甚至套上去我帮你套，你只要调位置就好了。嗯、那这些都是缩短所谓 setting 时间用的。那再来就是音场设计了。那音场部分的话，就会，嗯，我们有一次邀请了一个团来，然后他那个有经纪人，嗯，他塞音场塞了一个小时。这旁边 staff 快疯掉，哇！我现在不能讲这个团是谁，虽然也不在了。哦，对，嗯，不过我也跟这个团的人认识啊，所以我们可以私下聊。
为什么会一个小时啊？
他就是一直在雕音场啊，
外场的音场，
外场内场他都雕啊。哦，对啊，
那其实是算这样算是对他表演很讲究，这样。
可是他 delay 到后面的团啊，嗯，对啊，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平衡，就是。你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跟你整个时间掌控这边。
对，所以有现在会比如说有配合的 PA， 嗯，或是他们像那个 Future F Second， 他们在练团的时候，他们是连，因为他们全部都走数位 ，Bass 数位的，那鼓有 Trigger， 嗯，然后主要听 Click 嘛，对不对？
对，
然后所以他会送 Click 跟 Trigger 出去给吉他手，就给所有人，然后他们练团的时候是连监听系统一起带来，
哦，自备，
对，
哦，那很专业，
对。对吧、啊？所以他们就会减短那个 setting 的速度，这样。嗯。对啊，可是你看能够做到这样的团有多少？成本，嗯，你要有买设备，你要有配合的 PA，
对
啊，那这很难啦。
不过我只是这样看啊，我觉得我也看到蛮多这种状况，我觉得还是沟通的问题
啊。对啊，
因为以团的角度跟，但我们不排除就是现场这些做 PA 的人。他会有一个可能是最大公约数的调法，
对
对、嗯，但每一个团的因为表演的乐风不一样，他可能会有一些特定的需求，
对。
可是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团的本身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清楚的告诉 PA 的人员他要什么、嗯、啊，他只会说小声大声，音糊音不糊。可是如果说我们换一个场景，如果他本身对他自己的音色的各方面的控制他有了解的话、嗯、他可能说我可以这个东西片往这边片多一点吗、嗯、我可不可以把中频再推一点点上来吗、嗯、我觉得可能就可以很快的达到那个部分，因为通常你会遇到大致上现场的情形，就是说PA大哥能不能我的声音再多松一点、嗯、然后就是大家是不是要多松一点，其他人声音就变小了或是怎么样，然后这边调半天调不出来。
有的时候也要用减法的思维 来考虑这件事情。像我尽量让彩排时间快一点，我的做法是我只要听到让我能够表演的东西就好。啊、比如说我只要听到，因为我要弹唱嘛，所以我要听到我主唱我的吉他、嗯、那我一定要听到大鼓小鼓。啊贝斯手和声我全部都不要、嗯、就这样就少干扰的因素嘛。
是，
那我可能需要一点点另外一把吉他，因为我要带他要帮我领路到哪一段这样、嗯、对那我的东西就会变少很多、嗯、我在演出的时候东西就会变少很多，不过我也、哦、我算有演过比较大的场啦、嗯、就是之前摇滚连续剧的时候
哦，是那主舞台嘛，
对，非常的无耻对吧、啊？那一次我也是跟 PA 要的很简单啊，我就是说，我就是要我的吉他啊，你给我鼓手跟另外一把吉他，我就不要了，嗯、对吧、啊？
那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靠北乐手那个，这个是我刚好最近有突然看到在脸书上有人分享这件事了。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症结比较像是说， 因为当然这个当事人他自己也有表白嘛，因为他就是
听团的人，
他是听团人、嗯。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他是站在什么角度？这个可能是很多玩音乐人不大能接受的。嗯、我是消费者
啊、嗯，
我买票来看你的表演，你要给我好的体验。嗯、可是所有在全世界各地在玩团的，就是他的乐迷们、嗯，不会把自己认为他是消费者
、
嗯，他是觉得我是这个社群的一群人，
我是来挺你的。
所以你知道，既然是社群，是朋友，是家人。通常就不会去那么 care 这些事情，除非就是说你真的表演真的超不专业，那但是另外一回事、嗯、但我觉得问题的症结是，这位朋友可能把自己认为说我是消费者、嗯、那你知道台湾这几年的消费者权益其实是高涨，但这是好事、嗯、我觉得消费者权益高涨其实不是坏事、嗯、可是刚好你用消费这件事情来看表演的时候，跟所谓的乐团圈的这一种文化会有一点点格格不入。
对，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去看比如说明星的演唱会，嗯嗯，那个票那么贵，对不对？然后你就觉得说、啊、我要有一个好的体验，这个我相信可能大部分人应该都还能够理解、嗯、
对。
但很多人去看乐团，我不是只是为了要消费而已，嗯，我是去支持，
对
对不对？我是去展现我的认同啊、哦，所以我觉得可能症结是在这个地方。但是，所以你从他的逻辑去看，他的逻辑自洽了、嗯。
对，
嗯，只是说这个逻辑放到乐团圈或是玩音乐人的逻辑的话，那是我不是从这个角度在看事情的。
对，所以那个症不一样，
所以那个症结就会变成出现在这边。那、嗯啊、当然，我是觉得乐团圈本身如果可以学到一点的，就是说，的确可能有一些玩音乐的朋友需要再多加强他在专业上面的素养、嗯、这点我觉得是可以期许啦、哦嗯、但这都是学习的过程、哦、那如果说可以从这边得到一些事情，就说啊，或许我们在对自己的音乐的掌控，对器材的了解更多、哦、不管我们有没有遇到这样子 的朋友，我们都还是希望能够给我们 的乐迷一个很好的体验嘛。
对、
啊嗯、对，所以你才会去买好的乐器好的器材，因为我们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些乐器升级我们的器材，就是要能够给出我们认为最好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用心大家是在的，所以你只要多花一点点、比如对这个除了你自己器材的了解之外，对整个音场的控制各方面的了解你也能够得到的话，等于是你就能够确保你的表演体验是更能够如你满意的、嗯、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在跟音场沟通的时候可能的确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这种、嗯、回到那位朋友讲的就是那个时间上面的浪费、嗯、
而且有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是乐团对我讲的比较简单，因为我之前比较常参与是巨兽。嗯、那巨兽是一个很土炮的音乐季，
对，
它真是极为土炮，
有时候连舞台都没有。
我参加几届已经开始有舞台了，啊、对，因为前面几届确实没有，连搭台的钱都没有，就能调个音箱来就已经调 PA 调音箱来就不错了。嗯，那就会因为巨兽那个时候通常都是办在九月、十月那个时候，天气还热、嗯，那最常发生一个状况是什么，你知道吗？音箱烧掉，
哦，
烧掉，
对。啊你，因为你管机就是在那边嘛，啊管机就是会烧嘛，啊你不用管机就是 JC120 啊、嗯、因为大家出器材，你看巨兽也一二三五六个舞台吧，嗯，五六个差不多五六个舞台嘛，对不对？你要出那么多器材，那通常都是公司几间公司一起分着出这样、嗯、对不对？然后你遇到管机烧掉，你遇到在 JCM800 烧掉啊，你还要再调机子来，你会不会要花时间？你就算即使就在旁有备机在旁边，你上去换那个也要多花时间、嗯嗯嗯，那人家痛要不重跳，
对
对吧、啊？都还是会遇到这些状况、嗯，因为台湾又热。
对，
我那个时候就是我有一年参加的时候，就各舞台的那个管机就开始烧、嗯，然后我就跟那个欢迎啊，就烂泥发芽主办、嗯、那个老板就是又龙，他就说，我说啊，你管机 JCM 八百跟 Rockver。100就在上面，你怕不怕烧啊？这天气真的很热。他说：“我跟你讲，我改装，我后面每一颗都有加两个风扇，
就是那种真的土炮精神，
强制散热，对不对？
看超屌，
搞不好未来会有水冷的音箱。
”我说：“哦，你很猛哎、欸！ 我都快笑死了。
哎，这真的是，我觉得台湾的那种土炮精神，真的蛮酷的。
不是啊，那就是 DIY 啊，美国也很爱这样做一些 DIY 的东西啊，对不对？
对。哎，冷了音色会变吗？
我是不知道，
只是怕烧掉了。
对啊，怕烧掉啊，
宁可声音变，也不要烧掉。
对啊。
欸，其实那我们如果转换回我们乐团人的角度的话，然后像熊音乐也担任过类似
担任过类似
主办或者是控方之类的，
讲的我很压力很大，欸，不要每次都套这帽
子，
每次都套这种帽子在我身上干。
对对对，欸，就你的看法啦，像乐团怎样可以有更好的表现，让大家感觉，欸，他专业度有提升？因为我觉得毕竟大家还是希望能够一直不断进步，那当然除了器材以外，那怎样在他整体表现上面有更进步的表现
啊？这个我也还在学习，因为我也是在表演的人嘛。那讲白了，第一个就是表演，你不要出彩啊，
不要出彩。
对啊，你自己稳定，至少演出的部分不能出彩嘛，对不对？那再来是，比如说你有没有 C 动作？
有谁动作？
就是
表演
你还是要有张力嘛，有张力，那肢体张力就会带来表演的张力，对不对？那当然有些那个，但是也不一定啊，像 DT 也没在动的
哦 ，Dream Theater
对啊，
然后他们那种前卫的节奏很难去律动，
对啊，他就现场做的跟 CD 一样，然后就整个噗很强啊，对，那所以其实还是有各个的表演风格嘛，但是你至少要有表演风格吧，
表演风格，
啊，然后现在甚至会讲比较讲究，会有做 VJ 啊。
啊，
灯光会带自己的啊，
视讯啊，就背后背景这些的。
那灯光会带自己的灯光师，带自己的音控嘛。然后合作久了，大概都会知道彼此的习惯在哪里嘛，对不对？对啊，那表演更专业，讲直白一点，就是要自己要变强啊。啊，我还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
那沟通这件事呢？像刚刚 Steve 讲的沟通这件事情，
沟通最简单就是你自己要准备好你自己的器材单嘛，你要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东西。你比如说包括乐团的站位，因为我现在玩两个团，我们两个团都有同一张表单，那张表单会说我们会用到哪些东西，比如说我要麦架，我会有自己的主唱效果器，我要什么音箱，我的音箱选项有哪些，基本上就是一有三四或一有八四的音箱就列表说我最希望有这个，没有的话这个也可以，再没有的话这个也可以，这样对不对？然后会有一个列表出来，然后呢，当然鼓手有鼓手要的，吉他手要的，贝手有贝手要的，然后最后还会有一张图，是我们的站位表，站位的图案的图示，就是我谁会在哪里，谁会在哪里，谁会在哪里，对，那你位置大概要怎么摆给我？然后因为这样活动方或器材的公司这一方，他说到这个就是说哦，你要干嘛？就直接给你了，这样对。
对，
至少你沟通的成本会下降。那再来会有工程，比如说我的破音是用 stack 的，很容易飞。然后那时候摇滚你的戏剧的那个 PA 就跟我说，哎，你那个很容易飞哦。我说可是我是破音碟破音，所以可能也没办法。那我尽量没在用的时候我就把它 mute 掉。对，就是还是有一些简单的沟通这样，对吧？
那如果我去跟 PA 讲说，我有一台 Quadro Codex， 那我不要有音箱的话，也是就直接写在上面。
你就直接写上面跟他讲啊，
然后他麦克风就未来就会 MX XLR 那线就直接接在，
他应该就是直接给你台 DI 啊，他就会直接给你台 DI 啊。讲白了就是这样，你就是先写好你要什么东西嘛，你自己要思考清楚，然后演出前不要随便乱换你的 pedal。很容易出事对，就是你可能最后一次练团是这个 pedal 已经练得搞定了，那就先不要换了，先不要动这样，
你即使买新东西也请表演完之后再换，
对对对，先冷静，先冷静，
先练过的。像上次 Ryan 就说他就是买一颗小游戏直接放进去，然后就 gain 就完全不够，
对啊，
就傻眼
啊。他之前最北的那一次就是无限自由的时候啊，他就是空手去啊，
他真的空手，
他真的空手啊！他到处跟大家借效果器啊！
我以为他还是有准备一个备用自己完整的，
没有啊！他就跑来跟我借啊，然后他说我想跟你借 delay， 然后我 delay 就那个那么大一台，然后都是 preset，他说我可能没办法走掉。
欸，那这样他的企划很狂欸，就是他是先支援前线去凑齐一个效果器盘来表演，
对啊对啊对啊，
好劲哦！
但就很好笑啦，反正对啊，我就觉得他蛮悲哀的，
对。 那 Steve， 你觉得以一个乐手的修为来讲的话，就是在表演前要怎样去增加自己的专业度？
对，我相信乐手在自己的专业度这个部分，我就不给建议啦，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有他自己不同的修为方式。我觉得我看到的哈，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你要有办法跟别人合作。比如说你是个吉他手，你有办法跟你团的你团里面的其他人合作，所以你会知道你扮演的，你真正知道吉他手的功能在什么地方，因为毕竟在自己家里面练琴跟在乐团里面弹琴是不大一样的，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那个就是角色的认知会蛮需要的，另外我是觉得我看到比较多的是就是团跟比如说外场的配合，通常都是因为双方不是那么理解他们的困难在哪里，或者是没办法沟通好就是彼此的需求，那当然你知道这些专业的做 PA 的人来说，他们其实有已经养成了一个职业的惯性，而这个惯性是让他们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之内
做好
他所有的事情，那既然这个惯性就不见得一定会很适合每一个乐团的状态，所以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如果你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原本惯性是什么，你自己 say 的方式跟惯性当中那个差异在什么地方啊？你只要把这两个把一些关键的点很清楚的告诉对方说，我只需要你帮我调整这几个，可能就很快就把这件事情解决
了。
那往往会出现比较多的部分是说，他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面跟 PA 跟外场沟通
啊，表达，
对，表达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或许是，我觉得如果可以改善的话，我相信对未来在表演各方面那个帮助其实会颇大的。这是我看到的部分啊。那至于说各自的修为的话，我想每个人不一样的提升的方式嘛，所以这个我倒是觉得还好。
我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在念书，还在当念书的时候办活动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请了一个团来，我已经忘了那个团名了，反正也不能讲出来。就是你就知道现在的事情非常糟糕，
孤影其名，
你就知道
好久没听到这句话，
你就知道现在这个状况真的很糟糕。就是他来演，对不对？他主唱兼吉他手一直听不到自己吉他声音，他会说再大再大再大再大，然后现在我回头想，就是他就是 gain 开太大，对，就糊在一起了，他就是一直要再大再大啊， PA 就推到底了，他就说还是听不到，然后结果你知道他干嘛吗？他就在台上塞信的，然后
塞信的，
然后反正他就演，演到最后一首歌，他不知道从口袋里面拿出，不知道为什么会网球，他往 PA 那边砸，
哇，这很糟哎，
对，这很糟，这很糟，
这真的蛮糟的，
这真超级糟糕的，头超痛，干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怎么搞成这样的，
这个应该会出事吧？
会啊，
因为 PA 大哥也不是好惹的人，
对啊，
这个在业界都通常都会待一阵子的时间的，对啊，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那后来这个事情有压下来吗？
我不知道啊，你觉得他的责任啊 ，PA 大哥也不会怪我们啊，
对啊，
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影片，也其实也一段时间了、就外国的一个 DJ 表演，就类似夜店、或者可能就是他的专场，然后就是在设定的时候就跟灯光师闹不愉快，然后我们都知道就是音乐就是
他开红光开成场是不是？
他不是开红光哦，他是这样，就是他在播音乐的时候音乐都很炫，然后就我们知道电影都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
要抓的时候
抓不下来，嘣的时候就直接开场灯，就是完全不给他效果，就噔噔噔噔，然后就可能是一个很白的场灯，就整个场当场冷掉，
就像是结束的感觉。
对，就是，就你知道哇，绝对不能得罪 PA 跟灯光。
那有时候我觉得我上次听到一个访问哈，我觉得是还蛮值得给大家做参考。就说其实你在控场跟你在表演上面的时候，我觉得不见得一定是要用表演者的概念去 say 那整个声音。如果以专业的音场在做的时候了，但这个前提是做外场这要够专业。我忘记我上次是听谁的访问哦，就是说他说外国这些演唱会，他们会有几个部分嘛，就 就是他们会先 say， 然后乐团上来再调整。
对，嗯，
我在 rehearsal 的时候再调整。嗯，他说他们在 say 一开始 say 的时候，他们会放 CD 嘛，用 CD 去调那个
balance。
他说即使是做 rock 做 metal 的外场，他们最常拿来调外场声音的，在做 C 用 CD 来第一次调的时候，嗯，你知道是用谁的歌吗？
谁？
用 Robin Ford 的 Talk to the Daughter， 它是一条，它就是一个蓝调的歌。嗯，他说为什么要用那个？他说因为那一张专辑的那首歌是各个声部是平衡的。
哦，然后用它当基准点，
然后声音出来的前后位置各方面pan 啊pan 左pan 右，或者是在哪个地方出来，那个都是在那，因为那张专辑是录的其实挺好的，嗯，所以他的歌词其实就是一个很大调蓝调的那种，有点蓝调，有点点摇滚，然后，嗯，而且他的声音是一个一个叠上来的，嗯，鼓，然后keyboard， 然后吉他，然后 vocal 这样，嗯，所以他就是用那个东西当做基准去 say 所有的声音，嗯，所以他会把它弄成一个就是最在当时是最平衡的状态，嗯，然后乐团进来的时候就从那个基准当中去
再做 balance，
再去微调，嗯，
做增减这样，
嗯，对，所以你知道就是他们选的不是我今天摇滚的歌，我就是我在一开始 say 的时候就拿 Metallica 的东西，嗯，来直接放，不是，嗯，他就是放一个，他说他们看过那么多的外场在 say 的时候，不管今天这个场子是做 pub 的，或者是做摇滚的，或是做 metal 的，很多人都会把 Robin Ford 这条歌拿过来当做一开始 say 的基准点。嗯，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了解的话，就会比较不会那么困惑，说为什么
要这样做？
外场总是把事情变成是这样。嗯，对。
对，其实我觉得一场好的演出，真的是从主办方，可能场地或者是活动主办，从售票开始，然后观众进场整个流程，然后到乐团邀请，就乐团自己参加这个活动的感受，然后乐迷进来的感受 ，PA 灯光等等，所有人，其实这样整个才能形成一个真的蛮好看的一场表演。哎，那我想在最后问一下大家，哎，你们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演出？不一定要亲自看过，因为像国外可能也有很疯狂的。像我自己的话，我台湾的团，我其实有印象最深是 Rosaline， 因为 Rosaline 是我看过觉得台湾比较就现场可以玩比较凶的，要不然那烟雾弹啊，然后就人体冲浪，而且是不是在直冲浪，他在人体冲浪上面弹琴，嗯，像叔叔，对，就是他们的演出是一个非常疯狂，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平常可能只有在国外看得到，可是台湾我只有在 Rosaline 的现场有看到，而且是在音乐季上面，嗯，然后我还记得有一个外国团，一个死亡金属团，就死亡金属，大家如果知道，就是他的音乐是很紧的，这样，对。然后主唱说这样，然后就他在唱的过程中，然后台下打成一片，嗯，然后呢，就忽然
是真的打成一片，
没有，就是 mosh pit 的，就可是就整个暴动级的那种 mosh pit。然后你就看，因为摄影机是对着主唱，嗯，然后他就这样，然后就看到底下传上来一把钥匙，然后他还在一边唱，然后就拿钥匙说谁的，然后呢，哦，传，然后从下面再传过去，我说哇塞，这真的是台上台下融为一体的一个超极致的表现。大家有没有比较印象的演出啊？
我觉得我至少身边朋友对于他们，尤其是在专场类型的演出，都非常的有自己要求，从灯光到场景布置，嗯，他们要求都很多，比如说像 Amigos。嗯，比如说像老王也蛮要求的
哦，是，
对啊，然后像如果是 metal 的话，一定是 Future Every Second， 嗯，对，他们就是一个你在台下看，你不会觉得他是台湾团的，嗯，那种感觉，
就那种国外专业的感觉已经很明显展现在他身上了。
灯光 VJ 到他们演出的动作，到整个声音听起来，啊，他其实都不大像一般的，
还是我们讲的地下乐团的感觉，
独立乐团的那种感觉，嗯，对对对。然后如果你说国外的话，印象深刻的去年在疫情爆发前，我看了一次 Tiny Moving Parts 在 Pipe，嗯，然后那个就是他现场弹的跟 CD 一样，我心中实在是，嗯，就是那个真的是技巧强啦，对，那然后再来台湾看的印象很深刻的是 The Used 的山海豚第二届，嗯。
好，对，就是等于就是这一场演完，后面就是开红光的那个部分。对，那 The Use 那一场就是他整场只有白光
啊，因为不准动灯
光，因为被 Limp Bizkit 要求不准动，但是他们演出超级卖力，我真的是疯掉哎、欸！我在想到演完半夜十二点，我要开车回台北，不要撞、啊。那歌大概第一首歌到一半的时候，忍不住包包丢给我学长，就冲进去了。嗯，因为他就算在只有白灯的情况下、哦，你还是感觉到他专业。就是他那个演出还是很好看。这另外一个极端例子哦，他没有灯光，但很好看。对对对。对吧？所以我印象最深刻国外团的话，一定是这个。
那 Steve 呢？
我在最近我看过，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应该已经是两年多前了吧。就是在大河岸有一次，那个请那个 Robin Four
哦 ，Robin Four
来表演这样。因为那一场有几个让我们就是，尤其是 Gearhead 最疯狂的地方，就是他把他的 Dumbo 带来了嘛。
哦，本体那种已经变传奇的音响，
对啊，那大家就想说，那是真的吗？所以你知道，还没演出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都挤到前面去看，说
干 Dumbo
Dumbo 哎，真的哎、欸，然后手机就开始拿起来狂拍照这样啊、嗯，然后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是第一个嘛、哦，那再来就是因为那是在河岸的一个演出、人也不多，然后他们团的编制也人少、可是就是你知道、他毕竟是一个这么出名跟这么被推崇的乐手，就他的音乐出来整个是满的、这么少的人他能够做到那个样子，
照样满给你看，
照样满给你看，而且整个当天的那个音场的这个控制其实是非就是国内少见表演的时候，那个音场控制是控制的非常得宜的，
所以
那个是让我觉得说哇，我觉得我看了两，就是在河岸那时候，看了两场嘛，一个是他的，一个是那个 Michael Landau 的那个表演，我、这个部分其实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但其实对我来说，我真正最大，如果现在可以想起来，就是对我来讲最大冲击的，应该就是。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追着到台湾的各个 pub 去看外国人表演的那个年代，大家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的器材跟现在的器材比，那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在当时做 pub，
对，
用的东西跟现在根本其实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还有哪有什么 tube amplifier 可以随便让人家用？
对，
当时你可以在所有的 pub 里面看到吉他手用什么，用 PV。
那
种 solid state 的那种，就是晶体的那个，
对、
那个
音响，
这拍子修过短袜，
对，然后就是非常简陋，非常阳春。当时我记得我在农安街的一个 pub 一个 bar 哈、去看一个表演，那是我第一次去，我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就是啊，想说啊，周末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就是到酒吧去听音乐，去看看有什么表演，那也不期待到底会遇到什么事情。结果我在那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外国人的团体，弹那个 Nine Ranger 的歌，然后弹的一模一样，然后那种八指点弦啊，然后我那时候看了以后，我突然整个人傻眼，这样，我想说，哇，怎么有人可以
做到
这种程度，这样？然后是就只是就不是他们本尊嘛，但是就是一群外国人这样，然后弹起琴来那种游刃有余的那个态度，那时候对我们刚才学琴的人来讲说，哇，那是真的就是好像跟神一样的存在，你知道吗？因为你看 CD 啊，他们就是吉他之神嘛，你不会有那种冲击，可是你看到的是一个
凡人也打得到，
就是他是的确是外国人，但不是他们嘛。他就当场把那个状况弹给你看，我那时候当时整个人就傻眼了。然后你想当时那个设备也没有顶好，对不对？就是大部分那时候最多吉他手会用什么，就是 BC-B6 拿 Boss， 所有都是 Boss 的效果器嘛。那时候也没有人在抱怨说 Boss 的痛很电，没有这种讲法。用那种 BCB6 然后拿的琴也很普通啊，我记得他就是拿一把 SG 吧，拿一把 Flying V， 也不是就是顶贵的琴，那时候大家也没有人想说什么 R 几 R 什么，对不对？就是 普通的琴，他拿的是那种日常的 Chavel 那一类的琴的、嗯、的吉他手好多，嗯，可是做出来音乐让人家觉得说哇，怎么可以弹成这个样子？那是对我来说，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好像又跳回三十几年前去看看表演那个场景，嗯，很阳春的设备，可是很大的热情，然后就是专注在就是把每一首他们要做的歌就做得非常非常的精准，我觉得这个是给我的冲击其实蛮大的、嗯、
对，就这三十年来我觉得就不管是器材然后到整个听众的量然后听音乐的环境，我觉得其实这三十年改变是蛮大的，真的，我觉得就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把握，现在我真的觉得是台湾独立音乐到主流音乐其实我都是觉得是百花齐放的时间点、嗯、对，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就现在其实是乐团音乐的人一个非常好爆发的时间，嗯，就是资讯已经公开到这个程度，对不对？那再来就是说你没有所谓的这些 label 去对你的制约，你有那么多的媒体可以去表达你自己、嗯、
对，自己曝光，
然后所有的器材即使是在非常合理评价的东西都给出超越当时贵的器材的水准，
嗯，哦对，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所谓的黄金年代啊，嗯，哦，那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百花齐放的话，大家其实多多把握这个机会、嗯、然后为自己创造出就是这个未来嘛、嗯、所以你只要愿意投入，我觉得这个时机点，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个人啊，我个人觉得，当然这也是我私心的期望、嗯、我觉得应该就是踏入所谓的音乐圈，就尤其对台湾，就是对华人来讲的话，音乐圈的黄金十年，嗯，我觉得不要再去想就是说啊、我可能没有过去那些澳元，就是大公司会给你这些资源、嗯、因为那些资源其实也是制约，
对
对，
所以反而这个时候是一个只要大家能够赶快突破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蛮好爆发的一个点，嗯，这个是我个人，但你可以说这是我私心的期望啦，但我还是会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这边，
等今天大家都大舌头，大舌头，
笑死，嗯。
欸，大家最近今年有什么想去看的音乐节呢？还有国外如果解封以后，你最想去看音乐节什么呢？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不要解封之后 Green Day 先来好不好？妈的！
感谢您收听乐手潮的 Podcast， 喜欢节目的话也请按下订阅按钮，并且给我们个五星评价吧。也欢迎在 YouTube 搜寻乐手潮，有更多精彩的影片。想要买周边、买乐器的话，乐手潮选铺与乐手潮市集期待您的光临，当然别忘记时常关注我们的乐手潮网站，给你最新的音乐新闻、乐器新知。乐手潮，我们下次见，拜拜。